迷失，人生哈有七情六欲欲望。其实人生下来呢，这些基本的欲望呢是甩也甩不掉的。有谁可以没有什么欲望的呢？我觉得这个呢很难。就算那些隐士居住在这个深山野岭里面，他们也有欲望，只不过他们把欲望压下去而已。有吃的欲望啊，食欲，然后还有什么情欲，还有呢贪欲，还有呢权欲。对了，七情六欲，其实我只想到四个比较主要的这四个。我们来看看这个以利亚生平里面呢，他在罗藤树下求死了以后，他有一次还因为拿伯的葡萄园的事来去跟亚哈来当面对质。我们来看看亚哈这个人呢，然后也看看他的老婆，他们两夫妇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们好好的来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啊，大家一起来读，来。这个我称第一幕叫做贪得无厌，亚哈想要得拿伯的葡萄园。那这个亚哈的皇宫呢是在靠近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一直我们都不能去在旅游。我们感谢主，在这一次四月五月的时候，我带了一个进身团，我们不单去了别士巴，我们也去了撒玛利亚。那在那边呢也看见那边的风景。那撒玛利亚其实是在耶斯列平原的下面一点。那耶斯列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平原呢是以色列民最丰盛的农产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你如果一看呢，一望无际的一个平原，那里面呢因为土地肥沃，雨水充盈，所以很多的这些的园呢园囿都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亚哈，亚哈这个人呢，我觉得是贪得无厌，他有一种无尽的欲望。其实历代的君王啊，他们有钱有势，他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对不对？有时候是用尽他们的权势来去欺压人，然后把人家好的东西都据为己有。那他们呢，有自己伟大的宫殿以外呢，也很想跟自然界有一点的有一点接触，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不但有伟大的宫殿，也有很美丽的一些的园子。我最近去Baltic 那边来做 cruise 然后我们也去了这个巴黎，那这个凡尔赛宫那里面很大的一个宫廷，后面就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园子。我还有去哪一个地方呢？对了，去哥本哈根的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皇宫然后有另外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园子。他们呢，很多时候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呢，他们 都要有一个很豪华的一个皇宫，但是也要有一个很美丽的自然界的一些的园子，悦人耳目。所以亚哈呢，就来一个先礼后兵，先问他，如果我跟你做一个交易，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我换另外一个给你，又或者是你要银子，那我相信啊，他应该给的应该不会少，因为他是一个一国之君，对吗？他以为呢，这个一定是可以怎么样，如愿以偿。不过想不到什么呢？想不到有一个那么顽固的一个拿伯，有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跟我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想要就是 wants， 需要就是我们的 needs， 哪一个一定要，哪一个可以要可以不要，那需要一定要，想要不一定要。不过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我们想要的，哪一个是我们的需要。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来看一看哈，想要的在左手边，需要的在下面。左手边的那个是最低最低的，最低的需要，最低的想要。你猜这种人叫是什么？哈，这种人他的需要是很低的，他想要也是很低的，这种是什么人啊？对不起，我这种叫隐士，应该是这个地方。好，我给大家看了，全部看了。隐士呢，他需要很低，他想要也很低，就躲在深山野岭啊，这修士修道士的就是这样。那有没有一种人呢，想要很高但是需要很低的呢？没有这种人，所以打两个叉叉。那如果我们需要可以高但是想要很低的这一种呢，我觉得是知足，就是我们需要的基本的需要能够掌握满足了，想要的东西很低，那这种叫知足。右手边最高的就是需要也很高，这个想要也很高的这种人呢，就是亚哈这一种了，贪得无厌，贪得无厌。其实贪婪呢，就是人的坟墓，有很多时候就把人都埋葬，他自己都不知道。亚哈跟拿伯来做一个映衬，来做一个对比。拿伯跟亚哈，拿伯是一个平民百姓，亚哈呢是一国之君，对吗？但是拿伯他忠于律法，他敬畏神，他不敢把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产业来转让。其实这个地方呢，在旧约里面也实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除非极其的需要，不能把自己祖先留下来的这个土地来转让。如果转让了以后，六年呢，第七年也要归还，这个是律法的规矩。那亚哈呢，我相信他不要这个短期的转让，他对神的律法呢也是其实要理不理的那个。所以拿伯知道如果让了给亚哈呢，就怎么样，永远都拿不回来。所以这个拿伯呢，他敬畏神，他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敢。但是亚哈呢，自我中心，忘顾律法，就是有这种两种人的对比。你有没有看到这两种人在这个世界上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周边呢？是不是当一个人自我中心的时候，有时候加上他有权势的时候，他就会什么都乱来了。 那其实亚哈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无能，他没有立场，他又有寡断，但是他里面呢还是不敢太乱来的那一种。那怎么说呢？那等一下我给你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如果看第四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七节。来，哎，他却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亚哈跟耶洗别的不一样？有没有？亚哈王啊，他的性格啊，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他反应了就六神无主，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坐在那边闷闷不乐，然后也吃不下饭。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一个人，然后他被人摆布，虽然自己是王啊，他可以摆布别人，但是他是被人摆布，被谁摆布？被皇后摆布。那我们来看看耶洗别的这个性格的分析哈。耶洗别呢，他反应呢很坚决的，他想到一个事情呢，就是要做就做。你有没有看到他跟亚哈是很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坚决啊、果断的，这个果，对呀，坚决果断的一个人。亚哈如果是六神无主的话，他是七孔冒烟的那一种，一个六一个七。他呢，你知道有一些人呢，他是外向的，如果他生气呢，你知道他生气的，有没有？有一种人内向的，他生气呢，他就躲在这个房间里面不吃饭，自己就在那边自己熬啊，煎熬自己，那别人不一定知道的。亚哈就是这一种内向的，王后耶洗别呢，外向、坚决、果断，还有什么？心狠手辣。他觉得亚哈你实在是窝囊、无能，你怎么男子大丈夫一点气概都没有？那根本就不是要做王呢。所以耶洗别呢，他说如果不能用正当的途径得到的东西，就怎么样，就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去得到，那这个那么简单，更何况现在是谁做王啊？现在是谁做王啊？是你做王。哎，你做王啊，你应该敢作敢为。哎，一国之君王权在握，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如果不听你的话的，古代最喜欢的是什么？拉出去斩。那今天的那些在当权的什么，一枪把他解决。但是呢，他们也不太敢，因为这个事情呢，无论怎么样啊，如果做得太厉害的话，还是不能服众。所以耶洗别呢，他就想到一些的办法。不过他跟亚哈说什么呢？你只管起来，心里畅快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怎么样，有了办法了。我可以断定亚哈是怕老婆的，大家现在看了这一段你同意了吧？ 或者是不是怕老婆，听老婆的话，好，听老婆的话比较好听一点。耶洗别呢，他带了这个巴利神的那些的宗教过来，那亚哈乖乖的替他盖一座坛，乖乖的也给他盖一座殿。然后刚才我们说了，亚哈就将以利亚所做的事告诉他的太太，是他的太太出面来去恐吓这个以利亚的，有没有？所以你就看见谁是当家的，你就看见谁是那个掌权的。那这一次呢，亚哈闷闷不乐，不吃饭愁烦呢，这个耶洗别说起来，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好烦的，我帮你把葡萄园就送给你。有人说哈，怕老婆会发达的，大家同意吗？那我现在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大公司呢，有一个主管很怕老婆的，他很想知道是不是他这个公司里面所有的男生呢都是怕老婆，所以就聚集他们所有结婚的那些员工呢就在一个地方，然后对他们说，怕老婆的请你站在左边，然后觉得自己不怕老婆的就站在右边，如果你没意见的你就在中间了。一阵骚动了以后，大部分呢都站在右边去了，大部分的男士都怕老婆，那只有一个站到右边去，有两个呢原地不动。哇，这个主管呢就觉得原地不动哈，这些也是蛮有性格的，所以就问其中的一个原地不动的，他说，就问他，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呢？那他回答说，我老婆说啊，凡事不可以自己做决定，要问过他，我等一下会打一个电话给他，我才做决定。那他就问第二个站原地不动的，就问他，那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呢？那第二个就说了，我说我老婆交代过，如果公司有分党分派的时候，要切记要保持中立，所以我就不动了。现在呢，所有的人都看着那个跑到右边去的那个，就问那个主管就问他了，然后就请他发言了。那他就说，我老婆说人多的地方最好不要去。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是笑话，弟兄们呐、啊，你不要怪我、啊，我觉得怕老婆哈、啊，其实，在某一个程度哈、啊，是疼自己的老婆，也是尊重自己的老婆。我觉得哈、啊，其实我昨天已经说了，我现在60了嘛，我耳顺了哈、啊，我就顺着他。啊，顺着他不一定是怕老婆，不是怕他，我就顺着他，那把管理权呢、主权都交给他。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后宫安宁啊，就国家安宁。后宫不安宁啊，国家就不安宁。大家同意吗？没有什么人要表态。不过我要说哈，圣经说弟兄要应该做家里的主导的人，我同意。所以关于信仰跟关于道德、关于真理的立场，我觉得弟兄们你要站起来，你要有立场，你要表态。而做太太的，我觉得我们也要小心，我们有时候也要给我们的先生哈合宜的尊重。你知道尊严呢，对男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无论你的先生怎么疼你，怎么纵容你，怎么让你，你在人的面前呢，一定要给他十足的面子，让他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子大丈夫，不要给人有机会取笑他是一个怕老婆的人。那我觉得这样就天下太平了，是吧？你们这个时候啊，可能大家都已经没什么反应了。好，我们来看看亚哈听老婆的话。好，第三幕，我们来看第八节，请。对不起，来。于是，哇，是不是很可怕？啊，很阴毒哈、啊！这个不单是阴谋啊，是阳谋啊。总而言之呢，无所不用其极，就要把东西拿到手上来，用阴谋借刀杀人呢、啊？借刀杀人，这个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的生活里面呢，有很多时候也会看到这种情况。这一种呢，没有当时这个做王跟王后哈、啊、那么大的权，所以现代人呢要借刀杀人呢，有时候也不太容易。那这个耶洗别呢，就拿了亚哈的印，盖了印，然后宣告要走一天禁食，然后就请所有的长老，然后就安排，然后请两个匪徒来去。做假见证来去陷害拿伯，后来把他石头打死了，就把整个就葡萄园就据为己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借刀杀拿伯跟大卫借刀杀乌利亚有很相近的地方，有很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君王，贪恋人家的葡萄园，这个是亚哈。大卫是贪恋别人的妻，然后阴谋借刀杀拿伯，那边呢阴谋借刀杀谁？乌利亚。然后先知以利亚去责备亚哈，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最后哎，奇怪，两个人都悔改了，两个都悔改了。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亚哈怎么悔改。新约呢有讲到耶洗别的灵，耶洗别的灵，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对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许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犯奸淫，吃祭偶像的物。其实这里呢，耶洗别的灵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信仰上强啊、有惑人来拜偶像，然后在道德上呢来行奸淫，就是引诱人道德败落。所以耶洗别呢在当时候列王记的时候跟新约推雅推拉的时候，其实同样有耶洗别的灵在那边。那只要有两个东西出现，就是有惑人拜偶像，然后鼓励人在道德上坠落，那这个就是耶洗别的灵在其中来运行了。所以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哈，然后神透过使徒约翰说，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啊、我要叫他并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与他啊、叫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把他，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人所行的来去报应个人。所以在新约呢，我们要小心耶洗别的那个灵啊，就是不单自私，不单这个阴毒，也关于信仰跟行为上的两个。好，我们来看看以利亚出场了。以利亚出场，好，第十七节，大家一起来读。惹我发怒，好，最后论到好，我们在这里呢看见以利亚呢，他再不怕了。以利亚先前他怕得要命逃命嘛、哦、现在他信心再一次恢复了，他不再怕了。以利亚呢其实是当时候的时代的良心，以利亚一出现呢，亚哈就知道他不能这样随便下去。那其实亚哈跟以利亚这两个好像是宿敌一样，对吧？就很久很久，好像两个就站在对敌的那一种的情况。亚哈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以利亚，诶，他就出现了，然后责备他，然后说神是公义的神，神必然来报应，虽然不是现在，但是神的报应却一定会来临。所以以利亚是不是好像是亚哈的良心一样、啊、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对良心的责备都会怎么样，把它打压下去，打压下去。 以利亚，我问大家了，以利亚到底是亚哈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呢？敌人，但是实际来说呢，其实上帝是他的朋友。亚哈呢，以利亚一直想亚哈回头，就劝他，他不听，所以他才以以利亚为他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有说的说过几句，说过一句话，就说啊，一者三有，有什么？有质，有量，有多稳。有质就直接告诉你你什么地方不对。亚哈就是这样啊，对不起，以利亚就是这样，有质有量。那我们等一下看哈，这个亚哈悔改了。那你觉得亚哈的悔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们等一下来去看。因为亚哈的恶行，所以以利亚指责他。那这里呢，我们也看见，因为亚哈的恶行，他的王朝要被毁灭，他的太太耶洗别因为自己所犯的罪，他的死也是非常的悲惨，被野狗所吃。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幕，我们来看最后的一幕，27节。来，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弯弯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他在我面前自卑，我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了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亚哈是一反常态。我自己觉得哈，耶洗别呢，这个叫死不悔改。亚哈呢，心呢，他是优柔寡断，但是他心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坏，所以他回转呢，也并不是一个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不过从外表来看呢，他是一反常态。当他回转悔改的时候，神就把审判延后，就是说他在世的时候，这个灾祸不临到他，不过后来要临到他的儿女。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恶贯满盈的人也能蒙饶恕吗？能不能？如果真心的悔改就可以，是吗？我早上也说了，其实我们不要在这里呢来去判啊，批评这个人他的悔改真，那个人的悔改不真，因为我们实在是有限，我们的头脑哈不太清楚。有一个这个案件，有一个叫陈进兴的啊，就杀了一个叫白冰冰的哈，那哈哦，白冰冰的女儿，诶，是吗？哦、I'm sorry。那但是呢，这陈进兴呢，他就后来就信主了。那人家就说了，那犯了那么大的一个罪案的一个人呢，哦，一下子信主了以后就被饶恕，能够上天堂。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匪夷所思。我不知道你信了主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有一点好像太不公平了，是不是这样？其实恩典这个东西呢，恩典这个东西呢，就是没有办法用话来去讲清楚的。恩典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不必用你的行为来去换取的，你就需要用信心来去接受，那这个恩典就白白的加到你的身上来。罗马书第四章呢，其实也是就是这样说，那个白 那个要行要工价来去得的那个不算恩典，唯有白白的不用行为的这个才算是恩典。所以那个浪子的哥哥呢，他不明白，他很生气，浪子的哥哥他不明白。那亚哈这个人呢，其实虽然有很多时候他是在被动，但是他也是一个这个制造混乱的，在当时以色列民中间也带领百姓叫拜这个假神拜偶像的，那这个人也仍然可以得救或者是被饶恕。我觉得有时候从人的角度来去看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也就是马丁路德他强调因信称义，讲到恩典的时候有很多人也不懂不明白。我们中国人呢比较是 feudalism 这个叫什么，封建，对了，封建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靠行为来去赚取我们的要得的东西。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实践恩典在我们的中间。神就对以利亚说，他说亚哈自卑了，你有没有看见？所以神也要以利亚能够参与在这个恩典的饶恕的这个过程里面。亚基米德 Archimedes 他是一个 physics 的一个大师，这个 Archimedes Principle， 他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整个地球能够撑起来。那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一个支点呢，我们也可以为神做一点大的事情。这个支点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产生作用，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很有色彩的一些的事情。过去亚哈可能在痊愈上失败了， 但是最后他接受了神的恩典，然后祸延到他的子孙。所以神还是公义的神，没有因有罪而变成无罪，但是最少他自己在神的面前被接纳回转。痊愈的迷失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用拿伯的葡萄园，然后结束了神在以利亚求死了以后还是继续的用他来去指责这个亚哈，然后带领亚哈回转。明天呢我们会在这里讲最后就是以利亚怎么交棒给以利沙，然后完成了我们所讲的这个从以利亚生平看使命看福星也看传承。明天就讲传承。那我在明天的主日崇拜呢，我就不讲以利亚了，我就讲新约的罗马书里面的一段。所以明天我们还有两堂，希望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来哈。好，我们后面的那些书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如果用得上的可以买。那有人呢，后面有一个同工跟我说他说有很多人对这个音乐教会音乐跟艺术团呢有兴趣，不过里面有一些细节呢他希望我在这里简单来解释一下。那个3480呢是 land tour， 是陆地游，所以不包括这个机票的，不包括机票的。弟兄姐妹，你明白我们在去年办这个教会历史团有89人跟我们去， 我们那个价钱呢比这个更贵，也是去欧洲，但大家知道去欧洲呢都是比较贵的，比较贵。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是吃得好住得好，然后中午那一餐呢也包括了，然后有很多东西都包括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的弟兄姐妹回来了，他们都说果然是真的是吃得好住得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你可以问问那些跟过我们去的人，他们都觉得是物有所值的。我们也出五个同工陪大家一起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最好的。那如果买机票呢，我们有一个旅行社，你可以问他，其实跟别的一样的价钱，只不过我们集中来去处理。如果你要从三藩市出发，我们就可以一起走，如果在别的地方出发也可以，只要到第一站就是 Amsterdam， 那么在那边呢，我们在我们大批人马进到那边之前到就好了，不要在我们之后到，因为我们整队的人呢不能等你们一两个人，所以只有你们等大队。那怎么报名呢？怎么报名呢？其实你们如果要可以上网，然后上网，如果你等一下来告诉我也可以，又或者是明天我把一张纸写在那边给你们填你们的电邮，那我们的同工就送那个报名表给你也可以。我明天倒不如我明天拿几张纸，你们的名字你们的电邮有兴趣的，然后我们送过来，你们要报名就找我们的同工报名。那这个教会音乐与艺术，大家知道这个何崇谦牧师，我的副会长现在也是副院长，他是拿了几个 PhD， 其中有一个 PhD 就是神学与艺术，他对于一些的艺术他可以跟你讲他的宗教的背景那个观点与角度，给你能够到了现场呢有一种很实际的怎么样来去体会那些的艺术品啊，建筑也好，艺术品也好，这个雕像啊图片呢，他在这一方面蛮有经验的，他那个 PhD 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另外的一位的讲师呢是欧应玉牧师，他写了一本关于教会音乐的一本书也讲到很多教会古代的这些音乐的历史，他是非常的熟悉，他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院长，他也是达拉斯神学院的 PhD， 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上一次跟我们一起去马丁路德的那个大家都蛮喜欢他，因为他非常有学问。那这样的安排是怎么样呢？两位的老师都是国语广东话都可以的，所以他们前面的六天呢是在第一部车另外的一个讲师在第二部车，他们用国语广东话，然后后面六天呢他们就调过来就是国语广东话，所以你们如果国语的也会有一半的时间跟这一位讲员，另外一半就跟另外一位讲员，所以这样轮流有时候在旅馆里面也安排一些就是在旅馆里面的一些的讲座，所以这些呢是我能够给大家一些的细节。那我呢我不去，为什么呢？我自从四月回来了以后，我已经跟我太太讲了20次，只跟她讲了我以后不再带团了，就跟她讲了，因为我的脚不好，所以我会痛，然后会脚软，如果 跌一跤呢就不得了了，所以以后我以前都说不去的，后来心一软了又去了，然后所以我一直要告诉我太太以后不再带团了，她还不信，我又再说一遍，又再说一遍，然后是真的不带了。不过我有两个这样有经验的同工呢，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安心，他们带团，还有我们也很多带团的经验累积起来，那我们尽量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旅游的经历。好，如果有问题等一下我在外面我可以帮助大家，如果你们对书买书要我签名我也在外面。好，马长老，我们就低头做一个祷告然后就结束。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整天的时间，我们有疲累，但是求主将你的信息存记在我们的心中。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明天见。